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教师指南》的第21篇，语言在疗愈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好，那么奇迹课程有几次谈到语言，比较重要的篇章呢，这个是其中之一。然后还有我们后面那个词汇解析的导言，那个我们已经有讲解过了。那我们来看看这篇文字它在讲些什么。第一段呢，他说，究竟说来，语言对疗愈的作用微乎其微，而祈祷或祈求才是促成疗愈的主要动力。好，那么因为语言它只是一个形式嘛，它本身既是中性的，也没有任何力量。那相对来说，这个祈祷呢，讲的就不是你祈祷的时候用的是怎么样的语言，怎么样的一个话术，讲的是什么，那些其实都完全的不重要。而是你在祈祷时候的那个心境到底是什么，或者讲得更精确，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是这篇文字它所强调的点重点。好，那么第三句呢，它说你求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好，那简单来说，你就看看你现在的状态，整个内外在的状态，其实就是你内在在意识深处所祈求来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好，所以他说呢，这边指的是你发自肺腑的心祷，而非你喃喃自语的祈祷内容。前面那个是内涵，然后后面那个是形式。所以你可以在形式上面去讲得很美的一篇祷词，但是你依然活在非常分裂，那非常糟糕的一个小我的心境里面，这都是有可能的。好，那下面中间的第七句，他说上主听不懂人的语言啊，因为在上主的一体之境呢，他根本就不需要语言啊，就是一体嘛，所以他并不需要语言来沟通两边，只有一个分裂的世界才需要用语言来沟通两边。所以他说呢，语言是分裂的心灵为了继续活在分裂的幻象中而制造出来的。然而语言对初学者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你专注。好，这个你如果有做过练习手册的话，应该是可以体会的出来的，否则你的思绪可能会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好，但是你如果能够起码去想起这天练习手册的那一刻的标题嘛，那么它就像是一个锚，好，船锚，然后可以把你的思绪锚定在一个方向上面。好，但他说呢，不要忘记语言只是象征的象征，它离实相有双倍的距离。好，这个是奇迹课程里面的一个名句。好，首先这个真相的翻译是不对，应该是实相。好，这实相指的是上主的境界。好，语言离上主的境界有两倍的距离。好，那他说语言是象征的象征呢，这个第一个象征指的是这个世界。好，因为语言就是在象征这个世界嘛，它是在指称指代这个世界。好，那么这个世界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象征呢？这个世界象征的是我们的心灵。好，外在是反映出内在。好，外在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灵，内在的一面镜子。这就回应了他上面所说的，你求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好，那下面第二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即使语言有时候显得非常抽象，但是心灵接收到的却可能是非常具体的一幅图像。意思大概是说，语言呢，不管它怎么样，就基本上还是对于我们的习于小我的心灵来说，会比上主的境界再具体一些。那么他说，任何一句话若不能引发心灵具体的联想，就不具实质的意义。那这个所谓具体的联想，这翻译的是比较模糊一点的，它的原文其实很具体。好，这个所谓具体联想指的就是说，语言如果不能够具体去指称到他所想要指称的那个事物的话，好，那么语言就不具有意义了。好，所以奇迹课程他还是注重语言的精确性。好，那么你会发现他在所有的灵性经典里面几乎是最精确的。好，他的语言如果你有仔细去体会过的话。好，那他说呢，发自肺腑的心祷并非真的要求什么实质的东西，这个实质的东西指的是外在的事物。那他说他的要求常指向的是经验的层次。 好，那么他之所以提出某个具体的要求，是因为这个当事人认为那些东西可以带给他他所渴望的经验。这讲的有点绕哈，其实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想要的是钱。好，这个祈祷呢，并不是一定说你跟一个神去祈祷，好，它指的是说你内在在渴望某些东西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祈祷。好，这个在后面补编的那个，就是讲那个祈祷的那个颂祷那篇呢，有讲得很清楚。好，其实你只要是 desire 啊，就是你欲求某样事物的时候，你就是在祈祷，好，你就已经发出某种祈祷的讯息跟能量出来了。好，那么有些人他可能想要钱，或者他去跟神的面前祈求钱，上帝的面前。好，但其实他要的并不是钱，实际上啊，他实际上要的是那个钱可以带给他的心理啊，注意是他的内在的感受，不管是他会觉得有钱会比较安全，会比较平安，会比较幸福，会比较圆满，都可以啊。所以我们要的是其实是那个经验层次，是内在的。那只是我们误以为外在的东西可以带给我们这些，所以我们就会去求外面的东西，这样子而已。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祈求世俗之物就会带来世俗的经验。好，这个世俗你也可以说起就是小我的意思啦。好，那么他说如果心祷祈求的是这个就会得到这个。好，就是你祈求于外在的东西，好，那么你能得到就是那些外在的东西。好，但是你不会因此得到那个内在的体验。好，那你要内在的体验，你要直接祈求内在的体验才是。好，这个是祈求人他所教导我们的。好，我们真正要的并不是外面的那些东西。好，那当然很多时候你祈求的外面的东西你根本就得不到它们。好，因为小我的世界就是去找，好，让你去找，但是不要找到啊。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然后也令人非常绝望的一个状态。好，那么中间第五句呢，他说他的抉择具有心想事成的能力，地狱或者天堂就在这一选择之中。好，所以这个心想事成，他特别在翻译的时候把它括号起来，意思就是并不是新时代你所学到那种心想事成，他指的是你要的是地狱还是天堂，就全凭你的一念之间。好，那么你要用小我的思维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地狱，好，直接就是地狱。那么转换到圣灵的思维才能体验到天堂。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上主这是在教导他人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不使用语言。好，既然语言只是象征的象征嘛，离实相有两倍的距离。好，然后他第二句话是非常肯定，而且画一个惊叹号跟你说绝非如此。好，所以看来这个奇迹课程可能不会太同意禅宗的某些说法跟教学的方式。好，那如果你要一个人一开始来什么都还没有学会，都还不太了解，都还没有深刻体悟的时候，你就叫他去搞什么拈花微笑 啊这种事情，好，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好，那么但我在实际生活中有碰过一些这样子的学生，好，那会发现说他在那样子的教学里面待久了呢，其实连一些内在比较浅的层次都还没有办法觉察到啊，那我只能用语言去帮助他了，我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好，因为但你可以跟他在那边静坐那边对坐好几个小时，或许双方都会觉得还蛮舒适的。好，但是回到家之后发现那个问题还在。好，因为并没有真正的去面对到，好，跟去觉察内在比较深层次的一些起心动念到底是什么。好，那下面一句呢，他说许多人仍然无法聆听大音希声的能耐，他们非靠语言不能交流。好，这个翻译其实并不能算是非常精确，因为它的原文是 hear in silence 而并不是 hear silence， 好，并不是去聆听无声，好，而是在安静中去聆听的意思。好，所以它比较好的说法应该是许多人仍然无法在安静中去聆听，好，聆听上主，那他们必须要靠语言来助他们一臂之力。好，然后他说呢，上主之师必须学习新的使用语言的方式啊，因为我们以前使用语言的方式是跟着小我去使用的 好，所以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不外乎就是在做什么，好，去攻击啊，去自我防卫啊，然后去自我美化，好，大概就是这两三个方向。好好，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试着让语言呢转过来为圣灵的目的服务。好，所以我们不是要急切的去想自己要说什么，而是我们要去聆听圣灵，来看看圣灵有什么要说的。好，所以他说我们还需要慢慢的学习，不再自行决定要说的话，而要让圣灵来为他选择适当的措辞。好，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不要像我们以前呢，是内在可能一有恐惧愤怒就马上那个粗暴的言语就出去了。好，那我们试着先拉住自己，先悬哀乐嘛，然后呢沉浸在宽恕里面一阵子之后，那我们再来想要怎么说跟要怎么做。好，所以最后他说他不再操控自己的话语的流向，他只是聆听，然后真正听到之后才开口发言。好，这是一个与我们以前非常不同的说话的方式。好，那下面第五段呢很有趣，他说上主之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他担心自己听到的话是否真实可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话语啊，跟你以前所习惯的小我的那一套是天壤之隔，天跟地的那个差别。所以呢，像第二句所说，你所听到的很有可能令你惊讶不已，就是我们所说的毁三观嘛。好，就它会摧毁你一切以往的所有的小我的一切价值观，生命观。好，那或者与你心目中的问题毫不相干，这也是很常见的。但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然后你带来的问题都嘛是外面的那些问题嘛，那你就想着去寻求怎么样的去解决外面的问题。好，不管是把你的小孩变乖，还是把你的老公变乖，好，或者说可以赚多一点钱之类的。但是圣灵的回应呢，完全跟这个平行，完全不是在这一个层次这个 level 上面去回应的。好，虽然说这个答复呢甚至会让你感到尴尬或者是困窘。好，那甚至圣灵是告诉你说你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你根本就没有问题。好，你想想看，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好像很难接受，对不对？好，所以他是提醒我们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你要学习去接受，去看到，然后去认清说圣灵的答案，它会远远的不同于，大大的不同于小我的解答。好，所以我们要能够学习的就是第六句所说的，放下我们的评判，聆听到圣灵之声也要放下我们的评判，然后才能够满怀信心的分享出去。好，那请你注意这边所说的分享呢，并不是说把圣灵的话呢开开心心的去告诉外面的人。好，他指的分享呢是让你活出圣灵所告诉你的那些话。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教师指南的第21号，它是谈到语言的作用。好，这篇其实还蛮重要的。然后在奇迹课程谈到语言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好，还希望你能够仔细研读研读。